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安住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的，今天呢，我们学习的这个科判呢，应该是忏悔恶见罪。这里的这个恶见罪的话，主要指的是一种邪见。那主要是一种比较严重的邪见，这个邪见如果在自相续中具足呢，就没有任何解脱的希望。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就是都是比较严重的。宋词里面呢是说，闻善功德恶过患，地狱痛苦受量等，认为不实仅说法，此罪重于无间，发怒忏悔无解罪。就是说，当我们有一些人啊，就是。这里的这个有些人呢，其实基本上跟世间人不是很挂钩，侧重点呢主要还是指的修行人。因为世间的人他本身也不存在这样的概念，所以说他也不存在说就是觉得虽然是经教里头这样讲的，但他还是觉得是一种只是一种说法而已。世间人其实他这个整个这方面的理念都是没有的，但我们讲到的是有一些修行人，真正的这个说起来呢，就是属于是佛教徒的这样的一个范围当中。那么虽然说自己身为一个佛教徒，但是呢，按道理来讲啊，就是说是属于是已经归投于三宝的这样的对境。那像这种人他却对于佛经中所讲到的一些道理呢，心里面不能升起诚信，反而觉得无所谓。他的特色啊，应该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啊，所以大家应该把他的界限呢，就是要稍许还是要分清啊，界限要分清，不能把所有的这个世间人说哦，那他们现在都有一种无解罪，就是根本没办法解脱的罪业在相续中自沾染。这个还不能够直接这么讲，还不能直接这么讲。主要呢侧重点还是属于是这个你已经就属于是有这样的一种宗派信仰，但是呢对于宗派当中的一些正确的这个讲法，心里面呢却不相信，或者有邪见，或者不以为然，不认为是那么回事，这个呢就反而会使得他的这个罪业呢就比较严重啊，他应该是这个特色上面啊来理解。他的宋词字面上就是，当这个有些修行人听到善法的功德啊，造恶业的过患，还有呢地狱的痛苦，以及呢地狱众生所要感受的受量，但是呢他认为是不实，就是他这个不是真实的，他这只是一种说法而已啊，仅仅是一种说法而已。那内心当中啊，如果有这种邪见呢，他的这个罪业呢重于无间啊，就是重于无间罪。所以我们这里呢也要这个了解这个道理之后呢，改变自己的相续，不能够呢就是对于佛陀所说的教言呢觉得哎呀没有那么夸张吧，应该可能不是这个样子的，或者说说的有点言过其实，太严重了吧，就像这种想法呢就属于是没办法获得解脱的罪业呢，就发怒忏悔无解罪。什么叫无解罪呢？就是你根本没办法解脱的这种罪业要好好的忏悔，并且呢一定要在自相续当中断除这些邪见这个很重要。那我们大概看一下，他说上文中所讲的听到阿弥陀佛名号的利益，以少分供品供养，而最后获得佛果等善法功德，这就是是一种这个宋词当中所谓的这个闻善功德。比如说我们在讲说这个闻佛阿弥陀名号，乃至未获菩提间，不转女生转贵族，生生世世俱境界，对吧？比不退转菩提道，就讲到了很多听闻阿弥陀佛名号的利益和功德。还有呢少分供品供养三宝，最后可以获得佛果，这个也是有那个妙法莲华经当中也有这样的校正，对吧？就比如说我乃至小低头乃至以一划呢 啊，甚至于以散乱心来供养三宝的话，那逐渐逐渐呢，也最终可以成就究竟的佛果。讲到这个道理，还有呢，就是啊，这都属于是闻善功德啊，就属于善法功德方面的。颂字里的这个恶果患呢，就比如说因为诽谤菩萨或者对其升起刹那恶心而堕入地狱等恶业的过患。这个是我们上两堂课讲的，就是诽谤菩萨的罪业呢，它比杀害三界一切众生的罪业还要严重。那你对一位菩萨升起了多少刹那的恶心，那么就将在多少大劫当中地狱中感受痛苦。这个讲法都是很吓人的，对吧？就是他的那个果报呢，就不可思议的一种严重的恶果。像对于这种情况，就是恶过患。那再有呢，说例如呢，在这个世界上，同一时间用300短矛猛刺一个人的痛苦，甚至也无法形容所有地狱中痛苦最轻的复活地狱中的一分痛苦。下面所有地狱的痛苦越来越大，无间地狱的痛苦呢，是其他地狱痛苦的总和，也无法比喻等等。地狱痛苦的诸多特点，这就是地狱痛苦受量等啊，这是前面讲的地狱痛苦这一句。这一句里面就描述的说，他的这个痛苦的相，包括呢，你像我们最开始的时候不是学过亲友书，亲友书当中也说啊，于此一日之中感受三宝短毛猛刺苦，比较地狱最微苦难忍之分亦不及。就是这样的那种描述的话，让属于是人类的众生呢根本没办法想象，因为人类他是处在三善区当中，而呢地狱众生他是在三恶区的这个最底层，他们所感受的这些痛苦根本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人间最大的痛苦也不及地狱当中最轻的这个复活地狱痛苦的1%啊。就是这样的一种描述。那再有呢，就是描述地狱的寿量啊，说人间50年是四大天王天界的一天，四大天王天界的500年是复活地狱的一天，复活地狱的众生他的寿命呢也是自寿呢是500年。那这样算起来的话就很恐惧了，他就是50乘以这个500再乘以500，就是很长的一个寿命。那如居舍论中云，复合地狱等六欲日渐等于欲天寿，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就是说复合地狱等字里面包括其他的像黑神地狱、众合地狱等这些六个地狱呢，它的这个寿命呢日渐，日的话就是复活地狱它的一天相当于四天王天的500年，对吧？那黑神地狱的一天相当于33天的1000年，就是日呢渐次的对比呢是欲天，就是六欲天。六欲天的话它也是有六个。然后呢这里的话讲到这个除了复活、黑神、众合、嚎叫、大嚎叫和烧热，没有写那个极热和那个无间地狱，这两个没有在里面，就是这两个是最后面的两个嘛。然后烧热完了就是应该就是极热，极热完了应该就属于是无间地狱。把这两个排除在外呢，它前面的这六个分别呢就是对应的六欲天的那个寿量。就是一直到烧热地狱的一天相当于呢是他化自在天的16000年，这么长的一种寿量就叫日渐等于欲天寿啊。欲天就指的是六欲天的寿量啊，是这样的。那以此计算，极热地狱的寿量呢就再往后，极热地狱的寿量已经达到了半个终结等这个地狱寿量等，以及呢因各自业力所说的地狱寿量就非常非常的漫长。那么虽然听闻了上述的这些善不善业因果的法门，是谁的麦没有关上是吧？虽然说呢听闻了上述这些善不善业因果的法门，反而呢认为这是不真实的，只不过是一种表面的说法和传说而已，对因果产生邪见，这是呢比造无间罪还严重的恶业。因为无间罪有忏悔的机会，而这种恶业呢断绝了善根，乃至在没有对因果升起诚信之前进行忏悔，也无有恢复的机会，将于呢许多阿僧祇劫中不能从恶趣中解脱。就是我听闻了上述的这些讲到业因果的这些道理之后呢， 自己认为呢，不是真实的，它只不过是佛陀的一种讲法吧，就是略带夸张的讲法吧，就是心里头有那种想法。然后在因果的之见上面呢，这属于是一种偏于邪见的这个观点，就对因果这样产生邪见呢，它比造无间罪还要严重。那么为什么呢？他这个理由啊，就是要看他的角度。他这里讲的原因啊，就是说因为我造无间罪呢，我还有这个对治力的机会，我是可以用法来对治的。我用法来对治，那什么法呢？就你诚信因果了嘛，所以你对于这个无间罪呢，是可以有这个升起忏悔心啊，可以产生一种忏悔的意乐，然后借用正法的力量呢，可以去对治它。就但是的话，就像这种啊，对因果，你们谁的麦要注意关一下，应该是属于管理员的，其他的道友声音出不来，我这里老是听得一阵一阵的。那个然后的话，像对于这个刚才说的对因果产生邪见的这种方面呢，这个方面就会比较出问题。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他对治的这个法他有邪见，他对于这个对治法的本身他会有邪见，那么就不存在这个对治力的产生了，就是他没有一个对治力，他对于对治力的这个法的本身呢，心里面是不诚信的，就是对因果有这种邪见，那又怎么可能清净他的业障呢？所以这种善根啊，这种恶业呢，那属于是断绝善根，乃至没有对因果升起诚信之前，你即便是进行忏悔，无有呢恢复的机会，就是他相续中的邪见没有断。忏悔是没有用的，相续中的邪见一定要断掉，然后有一个很清净的因果正见产生之后再忏悔的话，它一定能够恢复，就是它就能够斩断我们今天所在这里讲到的这个恶见罪的这种过患，还是挺严重的，也比较恐惧。那大家想的说啊，那再怎么办呢？难道说这是一种无解罪吗？无解罪就没有希望了呢？其实也有希望，就是你相续中呢，对因果，对于佛陀曾经说过的善法功德也好，恶法的过患也好，地狱的痛苦受量等等，这是属于我们眼根所不能见，用我们的分别念呢，其实也无法去揣测的，很难在自己的认知的这种人类的社会当中能够有一种类比嘛，就是很难能够找到这样的一些让我们诚信的限量感受到的那种隐蔽的比较隐蔽的比较甚深的这些因果的概念呢，或者因果的道理，相续中呢源于对佛的诚信，而呢相信佛陀所说的法，这就是他的一种对治力。我们如果是按照无论的讲法呢，就是要去成立佛陀是量世父啊，那个会比较复杂一点，他这一种很理证的这个推证，那作为我们学净土的道友，肯定现在也是没有机会去涉及到一些因明方面的内容，但这个不要紧，就是我们对佛陀如果真的能够有一个诚信心，我相信佛陀所宣说的教言呢都是真实不虚的我也相信佛陀给我们所指引的一定是殊胜的解脱道，你有这种信心，那么对于佛陀所说的教言你诚信不疑，你的因果正见就是具足的。你因果正见具足呢，就不会出现这里所说的问题。或者呢，可能有些道友说，那法师怎么办呢？我以前的话就心里面是有这种分别念的觉得佛教里面有一些我们看不到摸不着的这些像功德过患地狱恶鬼就从来都没有看到，心里面呢总觉得不一定是真实的，如果真的是有一些这些方面的邪见呢，那我现在的话就真正的相信佛所说相信佛所说的这些教言，相信佛陀呢确确实实是这个真欲者实欲者不诳语者地狱者，能够相信这一点呢，当你的正见升起的时候，那么你的这种忏悔它就能够产生一种作用，把你以前曾有过的邪见怀疑的这种沾染的罪业呢，都能够在自相续当中得以清净是这个意思。那么我们再说在阿弥陀佛及其眷属前发露忏悔，无有解脱的滔天大罪，这就是无解之罪，那就是这是我们属于是 以前呢，虽然学是学佛，但是对因果没有产生真实的一种诚信。那这种恶见呢，在相续当中一直留存的话，就会这个沾染很严重的罪业。那现在呢，我要在阿弥陀佛及眷属面前呢，诚挚的忏悔，并且呢，我们应该要相信佛陀所说的这些圣深的教言。那涅盘经、解脱经等佛经中宣说了句邪见者永远不能从恶趣中解脱，这个永远也是指的是从长远的角度来讲的。因为呢，涅盘经、解脱经都属于是大乘的经教，大乘经教当中它没有绝对的程序说世界上肯定有一个永远不能解脱的这么一个一禅体，这是从暂时的角度来说。那么大乘的教法里面是相信每一个众生相续中都具有如来藏。那这里的话为什么这样说永远不能从恶趣中解脱呢？主要是说他相续中有这种邪见的话，很长很长的时间都没办法得到解脱，所以这个很长呢就非常的漫长。所以从他太过于漫长而说无有就从他太过漫长的角度呢说为是永远，是这样子的。对于那些从外道或边地野蛮者等转身于这个世间的人们，如何宣说善恶因果，他们也不生信心。这就是讲到说到底是哪一种人就是哪一类人呢，他容易在对，上次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前面的话讲到一个邪见有二种，对吧？那一段的这个校正你们应该会好理解吧，就是说有一者是可转的，有一种呢是不可转。那你像诽谤因果言无圣人，就是他认为圣人是不存在的这种就属于是不可转的一个邪见但是假如说他自相续当中确确实实能够诚信因果认为呢像这些超凡入圣的圣人是存在的话这也是呢就看他的因缘。但是一般像这种他说的这个不可转，就他本身就是诽谤因果本来就是认为因果不存在，这样的邪见的话其实就很难转变，也很难转变。还有一种可转的是非因见因非果见果，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应该是好理解的，就像我们现在世间的人你像现在世间的人他不是都想希求这个幸福快乐呀生活家庭生活也很幸福，工作也很顺利，他这是他一个最直接的渴求嘛所有的在世间当中的人他都有这种期许。那么这种渴求呢，但是他所选择的方法，有些人就通过一些不择手段的什么坑蒙拐骗缺斤少两然后用一些欺骗的手段来获取这个暴利用这些方式，这就把这个叫做他认为呢这样子的我就能够得到我所期许的那个快乐，就他有钱了然后就可以这个他想象当中的话应该就是说用这个方式得到钱，得到钱之后呢我就可以生活幸福工作顺利春风得意等等的那些想法，这个就叫做非因见因非果见果其实就是不合理的。就是说他其实把这个非因呢安立为因，他找的因不对，然后呢不是这样的就不可能产生这种果呢，他认为呢是可以产生这样的一个果，就是类似于像这样的一种情况呢，但是它是可转。为什么叫可转呢只要有这个相应的善知识给他宣讲实善的道理的话，他就能改变自相续就是他会知道我以前想希求这种结果的方法呢肯定是有点问题的那么这种行持的操作方法应该是对我自相续不好的，那他就比较容易转变比较容易转变。但像谤无因果言无圣者的这种不是很容易转，这个邪见比较重，它就属于是严重的那个邪见没有一些宿世的因缘或者没有一定的善根简单的就跟他说让他相信的话还是有一定的困难的这是上师在这里的话也是对邪见做了一些分析。那我们下面的话再看一下，就是说那个仁波切对，仁波切在这里还举的那个法海莲英如来我们如果经常念他的名号也是很好的，就是他的这个名号的作用呢就能使得说众生的邪见 有一些众生生邪见，或他转生在那个具有邪见的家庭啊，对佛法僧三宝不生信心啊，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升起这个菩提心的那种心念。那如果能够念他的法海莲英如来的名号呢，他就能够遣除他相续中的邪见。遣除先相续中邪见，对三宝能升起正信，并且不退转，乃至呢到这个菩提果位啊。所以这些功德还是很殊胜的，关键就是看我们自己信不信。就有好多人以前藏地有一个习惯，好像我们下一堂课能讲到吧，就是藏地有一个老妇，她也是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嘛。有她的上师呢跟她说是什么就跟她说一些那个善法的功德还有恶法的过患的时候呢，他说上师啊，说听到你讲那个善法的功德的时候就说不要说您了，就是我觉得像我这样的一个很普通的业障深重的一个凡夫人，我都能够很容易得到解脱但是呢又当听到您呢在讲到这个罪业的过失的时候呢我又觉得呢不要说是我了，连您好像都就是说解脱也挺麻烦的，意思就是这个显现上面他就觉得不要说自己一个凡夫人解脱不了，说到这个罪业过失的时候，好像连上师的话都会沾染很多的过失嘛。比如说有的时候呢从那个行苦的角度他们经常会讲说吃这个糌粑就犹如呢这个吃小虫的尸体一样的，意思就是在整个重青稞啊等这个过程当中也会伤害很多的小虫。但是这一点的话是从辛苦的角度讲，以前我们在讲大圆满前行的时候呢说是有这样的一种描述的方法，但我们在世间当中存活，咱们每个人都是吃素嘛，吃素的这个角度来讲呢，它从直接意义上是不害众生的。但是又要细分析起来呢，那你种的那个白菜种大米种小麦，整个过程当中它肯定会有伤害寒生的这些因素在，那就说我们是不是也是属于间接杀生呢？其实这些细微的在那个整个轮回过程当中它属于在辛苦的范围。辛苦就是什么呢？你只要在这里存活着你就离不了辛苦那我们在从整个存活的过程当中是没有办法能够让自身做到，哪怕是出家人也是这样，没办法让自身做到绝对的不沾染丝毫的罪业，很清净。那你说出家人吃豆腐白菜也会间接性的话，它也是一种损伤小虫的那种因缘，你说有没有呢？你也不能说它没有。这就是属于辛苦自信，就是三界都有辛苦，不光是人类，不光是这个就属于欲界天，那么在色界无色界其实都含摄有这个辛苦的本性。这一点呢应该有一个比较中道的了解因为有一些居士呢学佛的时候他会觉得说那我沾染这个罪业怎么办，有一些的话他就属于是我们经常讲的，你在这个社会存活的时候你说你完全能杜绝，这个是不现实的，走路的时候无意踩小虫对吧这个做就是像我们这样的身份在世间当中角角落落各个方面生活的过程当中，你可能无形当中的话就会损害一些细微众生的生命，而呢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没办法避免，除非你就活在真空里面，那是没有办法避免。所以我们学佛不是从这个角度来遮止的学佛的话它不是从这个角度来遮止，而且这个不是学佛的核心，是为了让你去断除烦恼真正的达到这个涅槃的彼岸呢，是以断烦恼，能够断除自相续烦恼，然后呢发起真实菩提心，能够呢有那种利众之益乐的这样的大乘道，才是我们作为核心去修集的。那其他这些方面呢，我们在没有那个真正杀生的那种四肢的这个真实的那个相，就是比如说我就是为了想杀某一个对境，我的对境的这一条机具组，然后呢我有想杀的意了，我的发心具组，然后我有杀生的动作呢，这个我因为前面的那个意乐和机的明确，我就开始呢 对着这个对镜用功加刑的这个加刑剧组，最后把他的命根断掉了，究竟剧组四支剧组我就剧组一个完整的杀生的这个根本罪。其实不是这个角度来讲，因为我们这四支就是我们平时在正常生活的时候，不是你无形当中，其实你都不知道无形当中会踩死小虫了呀，或者伤害了一些小的这些寒生的话，但是这四支都是没有的。那就我们经常剧舍里面也叫做而不积业，原因呢在这个环境里面的话，你说那我怎么样，法师我怎么样才能够做到不伤害任何的，我不想伤害哪怕是细微的那个寒生我都不想伤害，那我也很无奈。就你要这样想，你只能生活在真空里面，它就可以不伤害了。你看看你能不能有办法去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嘛？那只能是这样说，因为在中国的这个任何一个角落里面的话，你不可能不涉及到这个问题。不光是中国了，你就在这个娑婆世界的环境当中，因为它属于是行苦的范围，行苦是周遍于三界的，周遍于三界，那么它的这个周遍性是就等于是我们在三界内的众生，你是没有办法能够就是脱离它的这种相状，所以轮回是苦性的原因也是这样。但是这一点的话并不属于在我们佛教徒说我要怎么把它修掉才可以，佛陀从来没有这样讲过，佛陀没有这样讲。我们佛法的八万四千法门最精华的内容全部在于调伏自相续的烦恼，所以那个外相上面的这一些呢，当然我们从根本的这个角度我说要断除杀生，那么这个侧重的话只指的是这个旁生啊，还有这个人类啊等等的那个整个旁生界说的是整个旁生界，包括鸟类飞禽这些都在旁生界的范畴当中，这些明明白白的禽食我们不能够损伤，但是无意当中损伤的这些小虫这在居舍里面就称之为叫做而不积业。你不是我们故意想去损害，因为呢是你在正常生活过程当中的话，它没办法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那这一点的话，因为四肢都不具足，所以说这个不是说是我在这上面我怎么才能断呢？如果非要提这个要求，那我真的没办法，只能说是那你们就考虑生活在真空里面的话，他就应该不会沾染这些罪业。这个是这种想法呢，就是不好解决的但是我们的修行的重点其实并不是落在这个上面的，明白吗？修行的重点要想尽一切办法断除自相续的烦恼，而不是呢落在这一些的这个角度上面的话，才能说我才能修。如果说这一点做不到我就没办法解脱，这也不是从这个角度上来理解哈。那在这里呢，需要说一下，说是到底是哪一些人容易再次相续当中升起我们刚才所描述的这种恶见，就是闻善功德也不相信，闻恶过患也不相信就都觉得这是一种夸张的讲法。它是指的是哪一种呢？对那些从外道或边地野蛮者等转生于这个世间的人们，这个就属于是前世的因缘导致的嘛。很明显他说转生就是说明他前世呢可能是一个外道修行人，或者呢前世的话他是属于转投身在那种边地的不闻佛法的，然后呢边地的地方他有很多的那种邪见漏规你以前上师曾经举例子说有一些边地呢他的风俗习惯说儿子可以娶母亲呢还有一些的话就是说父母年纪大的话就可以把他们送到森林里面，让他们自己就在森林里面这个自生自灭了嘛，就是那样的一些讲法，这都属于是边地的一些漏规，并且呢被大家所公认，就是当地的人们都接受这样的一种说法，觉得这个没什么过失，这都属于是那种边地漏规的一种特色。那也可能是自己前世沾染了这方面的习气嘛，所以说转生在世间的时候 他就很难申请一个真正的证件。那么这样的话，你如何学说善恶因果，他们也是没办法升起信心的。这就相当于是一种等流习气，等流习气，这是一种。还有一种的话，就跟我们有点关系了，就是善于口头传法、表面听闻的法游子，以及呢行为偏于见解方面的人们，也容易呢造作前面的那种轻视因果的恶见罪。这是两种情况，但都是佛教徒。他的意思呢，就是说，有一些佛教徒的话，他只是善于口头传法，内心当中对法义还没有产生真正的定解，就是表面听闻，就是说法未入于心。法没有入于心，只是词句上的一种理解呢，就这种就被称之为叫法游子嘛，听的法特别的多，但是呢相续当中很难发生改变，很难发生改变，就变成老油条了呀。这样的修行人，他就容易轻视因果啊。他听过所有的各个经教里面所描述的就是这些地狱的痛苦啊、受量啊、过患啊，这个过患的罪业的过患啊，善法的功德，但是呢听了之后他也无所谓啊。我知道这种讲法，我早就听过，我听过好多遍了，但你也见不到他有那么努力的，好像啊，我听到之后的话，我心里面升起欢喜心，我诚信佛陀所说的这些教言，我就很高兴的啊，去积累资粮啊，清净罪业呀，然后断绝平时自己的那些不好的习气，就是要断出过失嘛。这些他根本无所谓，他听完了以后他还是无所谓，他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该行为不如法还是会行为不如法，就这样的一个含义。这就属于是油盐不进的那个状态，这是我们佛教徒里面还是有这样的人的哈。第二种情况还是佛教徒，就是再一种情况也是佛教徒，就是说什么偏于见解方面的人们也容易轻视因果。什么叫偏于见解呢？他很喜欢去探究那个中观的一些意义啊，般若中观，或者说呢有些密法很高深的这种究竟实相义的那些见解，就是说见解特别高。见解特别高之后呢，他就老是觉得啊，那个在实相当中的话，因果都是不存在的，在真正的这个法性真如当中，能修所修都是不存在的，所以何必这么执着的精进的去行持善法呀，精进的去断除恶业呢？这是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在实相义当中本来就不存在，你们去那么努力去修习一个不存在的法有什么意义呢？它是这样的一种说法。这种说法明明白白其实就是断见，就是他对于真实的般若其实没有理解到位。而且呢，就是他要知道我们在知见上面，比如说我们在知见的角度，了知的这个层面呢，了解实相，实相里面确实从这个实相义当中会有一些说法，就是因果不存在啊，三世诸佛也不存在，三宝不存在，众生不存在，能度所度都不存在，他会讲到很了义的那个究竟法性的这样的境界。但是你如果仅是从了知的层面知道这个究竟法性，你的行为就是不能够去随顺你的了知的那一种分别念的话，就说那我就可以不去行持善法，不去行持恶法，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邪见。为什么呢？就实际上你是属于见修不配套，你的这个所谓的见解只是它还不能叫做真正的见解，它只是一种了知，这个了知还够不上见解的标准。真正能够安住在这样之间当中，相续中完全就能够安住在实相义的那个状态的话，他的行为才可以无取无舍，行为才可以就像我们经常说的一些密宗的这些瑜伽士一样，他才可以真正的去无取无舍。如果说你只是知道这么一种说法，只是分别念当中圆了这么一个讲法，你的行为，你自己的状态，就是你的修行的状态，你的修力还全部都在二取的范围，你丝毫的那个能所取的这些分别都没有断掉的话，你的行为上面却开始去行持所谓的无取无舍的行为，那就是属于大的邪见，它属于断见呢，那真正的断见。所以以前呢，像是在讲课的时候也是开玩笑的方式说嘛，说如果有一些寻思分别者，他呢就总天天就喜欢把这种高深的境界呢挂在自己的嘴巴上， 挂在口头上啊，自己也天天这么说，给别人也天天这么说，你不要执着嘛。在十相义当中的话啊，这个就是能执着和所执着都不存在，一切万法都是如梦如幻的，因果其实都是不存在的，你又何必这么精进的啊，这么费力的去文思修行啊，去精持积累善根啊，然后啊每天精进的熬夜不捣蛋啊，说你们太着相了，口头上说的很好听。口头上说的很好听，以前上师开玩笑就说，对于这种人的话，我们就应该让他尝试一下哦。既然在你一直安住在这个实相的境界当中，所有的二取，所有的能所都不存在，那你最好也不要吃饭好一点，因为吃和不吃也是不存在的，你就不要吃了，你不能光选吃的一种。你如果只选说啊，我每天还是必须要吃饭的话，那就说明你偏堕在一方嘛。你光嘲笑别人说落在相执当中，嘲笑我们落在这个行持善法的这一边当中，那你为什么吃和不吃的话，你一定要偏堕在吃的那一方面？你也可以选择不吃，你如果能够不吃的话，那我也可以选择呢，我去行持恶法好了，对吧？其实这个就是属于一种就是很有善巧的这样的一种简别的方法。你口头上面天天讲的都是十相义，天天讲的说啊，在十相义当中善也不存在，恶也不存在，但是我们到底自相续的境界里面是不是已经远离了二取？就是你嘴上说二取，和你分别心想着远离二取，和你实际上修道远离了二取是有天壤之别的，这完全就是差距是非常非常大的。真正相续中已经具有远离二取的那种修正境界的修行人，他才有资格说话。而我们只是用分别心这样去想，相似的觉得自己这样去圆那个的话，离你真正现证还差得好远好远呢。你如果有这种分别，那真的安住在这样境界的话，吃和不吃是一样的哦，你就不要吃了吗？你最好是别吃饭了，来证明你现在的状态的话，真正已经安住在那个实相。如果不行，你就不要老是口头让别人说啊，善和不善都是实相一中都是不存在的，所以你干嘛那么执着去行持善法呢？没有必要，你们这些都是着相，都是轮回的因啊，都是那个障碍解脱的因，你是没有资格说这句话的。就是我们是没有资格讲这个话，因为我没有达到那个状态，我的心还落在二取的世俗当中，那我的行为就必须要取舍因果，必定要取舍因果，这个关系还是要了解的，这种关系一定要搞清楚，否则它就容易什么呢？就是因为偏于见解，它这种偏于呢还是一个偏执，它没有分清二谛，没有分清实相和现象，自认为自己呢已经理解了般若，理解了空性这样的人他就容易忽视因果啊，干嘛那么执着呢？这样天天手持一个清净的戒律很辛苦啊，而实相义当中这些法都是不存在的，我们应该安住在大中观的境界当中，要把这些相执都打破，说的是很好听的要把这些相执全部都要远离，否则就是解脱的障碍所以呢对这些都不要执着，那好吗？你如果善法不执着的话，那同样恶法也应该不执着，那为什么还睡懒觉呢？为什么还懈怠呢？然后人家反驳你的时候，你心里为什么还会不舒服呢？能没感觉到自己的那个自相的烦恼吗？还觉得别人妒忌你，心里面还会升起一些嗔恼心对吧？这种的话就很容易鉴别最好鉴别的我觉得还是那个吃与不吃，那是最实在的就有这种境界的人他是不怕这一点的，那如果只是口说出来的一种境界，他不吃肯定会饿死哦这是有问题的这真的是有问题，那就你就能自己说明，你知道你自己的境界的话，其实不一定像你想象当中已经达到那么高的状态了那么就在行为上面的话，你必须得吃饭，那么同样的道理在修行上你必须得行善法，是一样的意思就是一样的意思，这一点那就不要因为这些口头上的一些见解 偏执于在某一种实相的这个说法的啊，就是他只是从他的角度，其实只能算得上是一种口头上的说法，然后呢就开始轻视因果的话，其实这也属于是一种断见的行为。那他们说啊，此别解脱是声闻的行为，我们金刚乘的做法不必受这样的局限，烦恼就是倒置，能束缚的东西不成立。你看讲的全是实相义，若证悟了见解，则没有因果相。我在入定中得知行善无利啊，作恶无害啊，这也属于此类邪见。那就是说的特别的好听，这些都是咱们佛教徒内部的一种现象啊，这个跟不学佛的人还没关系。就有一些呢进入到密乘当中的，那还一部分进入到密乘当中的弟子，那么因为金刚乘啊，他的见解非常了义，但是呢我们在金刚乘的这个见解是很了义，我们现在初学的时候就是从了知的层面去了解密宗的见解，但是不代表你的行为就可以形成那种无取无舍的行为，因为你的见解只属于是了知的层面，还没有属于到达那个正达的那个层面，没到达那个层面的时候你就不能够形成无取无舍的行为。所以说这里呢他还文思还不到位，他说什么呢？别解脱是声闻乘的行为，我们金刚乘不必受这样的局限。就这一句话就是一个邪见。以后这个当道友们可能啊，咱们净土班的道友不一定有机会能学三界论的那个密乘界的部分，就是那个是要考虑以后，如果是想自己考虑进入密法班，然后条件合格之后的话，到密法班的。以后才能够学到的，那这一点倒是不要紧，只是简单的跟你们说一下他的思路就可以了，因为也不障碍啊。我们专学净土呢，就以净土这一门为主，都没有问题。就是说，其实的话，金刚乘他的那个所守的誓言更加的严格，比别解脱戒还难守，说句实在话。所以这句话明显呢，就是因为没文思过的话，想当然的一种说法。这种说法在世间还是有啊，以前就曾经亲自听到有居士呢就说传的这样的讲法，说别解脱戒不好守，别解脱戒呢什么杀盗淫妄酒都不允许缘嘛，就是都要去断除。然后呢密乘戒好守，密乘戒的话又可以双运，又可以降伏，又可以喝酒，又可以吃肉啊，它很方便，就是这样的说法。这种说法都是大邪见啊，就根本没有了知密乘戒的根本的那些要义啊，不懂得密宗当中有一些极其特殊的双运降伏的这些修法是什么原因，它背后的理由是什么，他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可以去行持，一无所知啊，随随便便就把这么高的能够跻身成就的这个密宗的一些法呢，拉在那种庸俗的，好像这个人源于贪欲而双运，源于嗔恨而那个降伏一般的庸俗境界当中，这是对法的一种莫大的诽谤，非常非常的造业。那就是很大的一种诽谤，还敢说，还到处传，甚至有些人呢还给密宗起了一个名字叫什么性欲派呢，就是这个就是我好像这样的宗派的话，他就可以满足自己的那个性爱方面的欲望一样的，用这种词来形容的话都是非常造业的啊。然后呢还有一些把那个密宗里面他不是也有一些那个唱诵的仪轨啊等等啊，还有有一些那个叫什么呢，金刚道歌啊，有这些行为。那这些行为的话是他一些特殊情况下呢这种修行的一种助缘啊，修行的助缘，它里面确实有这方面的内容，但是也不是说是必修的。那有些人的话就把这个密宗又说是它是属于婆罗门派衍生出来的。什么叫婆罗门派？印度的婆罗门派他们的特色就是以唱诵为主，他的那个唱经啊非常非常的优美，很好听。然后呢他们就看着好像觉得这一点比较相似啊，这一点就这么一方面比较相似，就开始随便说啊，密宗实际上是印度教的，印度的那个婆罗门派演绎过来的一个教派，所以对他有各种各样的说辞和因 本身其实还不了解情况就随意这么去说的啊，一些呢不合理的说法，这都是很不合理的啊，就是这是都是不如法的。这种随便去评判呢，那么其实金刚乘它是很殊胜的，绝对能够跻身成就的这样一个殊胜的啊九乘之巅的法门。然后用这些那个源于自己的无名愚痴这样去描述的话，相当的造业啊，相当造业，都属于是邪见啊，都属于是邪见。而这里的话，你看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像赞叹金刚乘一样说啊，别解脱戒是声闻的行为，我们金刚乘的做法不用受这些局限，看起来好像是挺骄傲的，挺自豪的。但是实际上这句话的话，恰恰是对密宗的一个很大的诽谤，这就是愚痴的人想赞叹都赞叹不到点子上啊。啊，赞叹出来的话呢，其实都是对别人的一种贬低，这是最可笑的啊，最可笑的。还讲到呢，烦恼就是道智啊，就是说烦恼其实就是道的智慧，这样的讲法，因为烦恼可以转为道用嘛。十相义当中啊，大乘的一些啊了义的说法里面，了义的见解中都有呢，说啊烦恼即菩提啊，烦恼转为道用啊，都有这些词，他天天挂在嘴上。然后说能束缚的东西不存在，因为在究竟实相当中，能束缚和所束缚都是不存在的，所以他就说没有能束缚的东西。那意思无非就是说，我相续当中并没有能束缚我的烦恼嘛，没有能束缚我的烦恼，我就不需要去断啊。所以他就天天放逸很自在，但是的话他升起那么多的贪嗔痴，他就没有想过他如果真的达到那种远离二取能所束缚都不存在的状态的话，为什么相续中的这种自相的嗔心和贪心还如此严重？那不叫被束缚还叫什么呢？这个都是属于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说法啊。再有呢，说证悟了见解则没有因果相，这就是说在实相当中啊，了义的见解里面，我们说这个般若当中，它不是抉择一切法空，所有一切万法乃至于涅槃之法全被平等抉择为大空性，所以因果也被他抉择为是大空离系，所以从这个角度说没有因果相。那他又把他呢拉到名言当中啊，就说啊因果都不存在了，什么都敢做。既然因果他这个没有因果相的话，为什么你偏偏都挑那种这个放纵自己五欲的，放纵自己的贪嗔痴的这一面来做呢？其实他这种都属于言行不一致，口头上说的特别的高，但是行为上面呢，其实就为了让自己解放，我以后呢就不用这么辛苦的天天用政治正念克制自己啊，天天要逼着自己磕头啊，逼着自己念咒啊，逼着自己去看书学习啊，这个很辛苦。然后呢全部把这些都用这种所谓的实相说啊，没有因果相，没有善恶啊，把它往那一丢，但是的话却把恶法全部都捡起来了，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行为不如法，把这些恶法倒是捡的倒是挺快的。那我们说嘛，恶法也不存在，你捡它干什么？对不对？你应该处在无思无念的状态当中嘛，因为没有分别念，实相当中是没有分别念的，你为什么还能缘取那么多的放逸之相呢？你这不是偏多一方又是什么呢？那这一种啊，就要说简别，其实也挺好简别的。很多人呢，借用这些高深的教义呢，来欺骗自己，也就是一种愚痴之相而已。因为别人的功德不会损减一分，最吃亏的就是他自个儿了。啊，就是堕落的一种相。那还有些说我在入定中得知行善无力，作恶无害啊，这种讲法的话就说明其实讲这个话的人啊就比较麻烦喽。他敢讲这个话就说明他能够入定在远离所有分别念的这样的一个无分别智慧的状态，那这句话的意思就代表他已经能够达到大乘一地菩萨以上的这个果位的状态了。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状态，是不是犯的属于是上人法万语？你别解脱戒的那个妄语的根本戒都破掉了啊，居士戒都破掉了，还想什么解脱不解脱啊？所以有些话呢是不能够随便乱讲的，满足自己的一种这个表现欲啊，吸取在别人面前觉得自己特别修行好， 但是这一点点满足的话，他感召的那个后果是绝对我们不能够承受的，没法承受的。所以呢，还是比较老实的本分的一个方式，比较低调的一个方式呢，好好的老实念佛啊，这样比较好。所以呢，通通的啊，刚才举的这么多的例子，说这些都属于此类邪见罪。那当然呢，如果证悟了究竟的见解，那的确是这样。就是说，我们换一句话来讲，如果你真的证悟了那个刚才说到的什么烦恼即是道智啦，能束缚的东西不存在啊。啊，了解呢，这个证悟了，其实呢，实相义当中没有因果之相啊，这就叫做证悟究竟的见解。你假如说真的内心当中确实已经证悟了，那你这样去说，我们倒是没有什么意见。但是关键的话是，你相续中其实也没有证悟，只是一种分别念了解到这种说法。啊，听说了说法，然后分别念呢，用总相的方式理解到了这个讲法，你就敢这样讲，或者就直接这样去按照最高的那个见解的状态呢，就名言当中就开始不取舍因果，不行持啊，不断恶行善，这就是出问题的，这属于是最大的一种邪见呢，啊，这是肯定呢是对自相续是有一种严重的障碍的。而且我们再换句话来讲啊，如果说有一个修行人他确实证悟了实相义，他的行为他实际上是自然随顺因果的，他不需要刻意的说啊，我就天天很紧张的哦，要克制自己，然后要那个控制我自己，用正知正念呢啊，拴着我的那个分别念，让他去断恶行善。其实大成就者，他一旦证悟了这种实相的境界，他反而更自在。他在这个平时自己的行为当中，他是属于是自然随顺因果，恶法绝对不会造，善法呢自然做得很精进。就像我们的上师，像我们的法王如意宝的这种行为，为什么会有这种相呢？因为空性跟大悲，它是一个本体的两个不同的凡体。假如说你真正证悟了这种远离四边八系的空性义，那它的无缘大悲自然会体现。相续当中具有渴求度化一切众生，成就究竟佛果的这些大悲心的一个大修行人啊，一个证悟者，又怎么可能去做损坏众生的行为呢？那是绝对不可能的。那另外一方面呢，因为相续中证悟了空性的缘故呢，所以他的烦恼即被断掉，他的烦恼会被他空性的这个力量断掉。为什么呢？烦恼都是源于我执产生的，这个也是啊，就是可能讲法上面有一些思路都属于是在无论的经教里面出现的，你们听一下就可以。就是说人为什么会有贪嗔痴呢？就因为他首先呢执见上以为有我存在，有了我呢就产生了我执和我所执，我执就是指的产生一个有我的执着。然后呢，所以说别人一欺负他，别人一损到他，他就不高兴嘛，是这样的，就是有这个我的执着。然后有我执肯定是有我所执，什么叫我所执？这是我的房子，这是我的车子，他就有我所的那种执着相。有了我和我所执，一定会生起烦恼，就是贪嗔痴。有了贪嗔痴，就会产生恶业善业的这种啊，就是业就出现了。业出现之后的话，轮回就出现了，就是人是依靠业而在轮回中流转嘛，它是这样一个次第。那空性的作用是什么呢？空性的特色是无我，断除了这个无我，甚至呢断除了，这是属于人无我的部分，我还讲的是法我，还没有讲那么多。那真正的大乘空性，它是人我法我这两者都断的，这个都断了之后的话，这个人怎么可能生烦恼呢？不可能生烦恼，他相续中又怎么会有自相的贪嗔之心？他说所以说一方面自相续没有贪嗔之心，人就会很调柔。另外一方面呢，跟他凭一体两面的大悲，我无缘大悲呢自然体现，因为证悟法性的缘故嘛，所以自然体现。他又对众生充满悲心，又没有我执的一个人，又充满悲心的一个人，那你就是说你说他在名言当中他会不会造业呢？绝对不会造业。所以以前啊，在呆满前行当中就有这么一个人，就是当时华智仁波切描述嘛，就说有一个人就问他的上师说这个上师啊，如果说一个人他证悟了空性，然后呢他造作了罪业，他会不会堕落三恶趣呢？ 你知道他的上师是怎么回答他这个问题呢？他是这么回答，他说，如果一个修行人证悟了空性的话，他就根本不会造恶业，所以也谈不上堕落三恶趣。他不是说啊，我证悟空性了，然后我造的业呢，也就直接被这个空性空掉了，所以我就不会堕落三恶趣。我们很多凡夫人是这样想的，啊，证悟空性了，我的罪业是不是就可以抵消了呢？就是我要再造罪的话，会不会源于我空性的力量，就直接把它抵消了，我就不会感召三恶趣的果报？这个讲法只是一种分别心的假设，而呢，它的道理是什么呢？证悟空性的人根本就不会造业，不会造恶业。不会造恶业，所以就没有机会堕落三恶趣，应该是这样讲。所以空性跟缘起，空性和因果这两者并不是一者遮一者，而是一者利益者，所谓的叫做缘起性空嘛，啊，缘起性空的这个意义是这样子来理解的。那所以呢，现在世间当中有一些经常啊，这个口头上天天讲那个啊，实相当中善恶不存在啊等等这些话，来呢，外面的行为上面啊，其实呢就完全就是一个凡夫俗子的那种庸俗之行为的人呢，那肯定就是这个就是真的不敢说，就是属于是真实的一种境界吧，真实的证悟境界。相续中的大悲也感觉不到啊，他相续中真正证空的那种无我啊，因为无我的这个力量出现而呢斩断了自相续的贪嗔痴烦恼的那个状态也感觉不到，那又光是口头上这么讲的话有什么用呢？啊，没有任何的意义，还不如老老实实的啊，秉性因果啊，老老实实的去几次进账，好好念佛，力求自己在临命中是解脱啊，更加的现实一些，还是这样的啊。那我们这里讲到说，然而呢，任何佛经中从未说过渐行相互，叫做渐行相互脱离可以获得解脱。那就是你的见解和行为完全是脱钩的，这种情况下获得解脱是不可能的。所以说解脱它是渐行不相脱离，不相脱离才有机会得到解脱啊。如呢妙壁序中说，佛陀我说别解脱，一切清净戒律中，在家咒是除相鬼，其余皆当这个实心持。就是说其实呢，佛陀在有缘众生面前不是说了这个别解脱戒，说了宣说的这个别解脱戒的这一切的清净戒律当中，对于呢一些这个在家的密咒士，在家密咒士，就比如说这个密咒士他修的是特别高深的那种无上大圆满呐，或者说一些密宗的最究竟的教研，那一者呢，这前面讲的是别解脱戒。好像呢大家都觉得这是最低的最基础的，其实我们这种呢都讲起来都不合理，就是最低的这种描述其实都是不合理的。那他们的这个想法就是说，其实啊，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哦，这是一个呢是佛陀在初转法轮不了义的讲到的这个这个四谛的这个法门的这种意义也不能说四谛法门是不了义的，这样讲也不对。就是初转法轮呢所讲到的这个教言，一个呢就属于是最高深的无上密法作为呢是这个属于是在家密咒士他的一种修行。但是实际上作为对于这个在家的密咒士呢，他除了一个是在形象上面有跟那个别解脱戒有区别，一个是在仪轨上面跟别解脱有一点区别，其余皆当实心持，就是其余的方面呢他应该要也应该呢就是去好好的去手持那个别解脱戒所有的这些要求。他都其实都应该要好好的去行持，并没有说因为他属于是一个在家的密咒士他就可以什么都可以做了。那我们说一个是相方面的话，就是他是属于在家咒士，那别解脱戒的话讲到的出家戒的这一部分，他这个在家出家的外相上是有差别的，对吧？一个呢是剔除须发身披袈裟，那么在家人呢他是属于是穿着在家的这种相状的，留着头发穿着在家服的一种形象嘛，这是属于相状差别。一个呢就属于仪轨，仪轨的话就是说别解脱戒呢他对于出家人他是要求半月半月诵戒的他要求呢半月诵戒，但是的话在家人当然没有半月诵戒的，就像你们是没有什么半月诵戒的要求，有些居士很喜欢这方面的一种模式吧，然后一听之后说阿难法师我能不能半月诵一次居士戒，这个没有，佛陀没有要求， 没有要求你愿意送呢是你的喜好，但是的话在家人他是没有做这个要求的，所以说你真的这么喜欢就出家好了嘛，这样的话出家人要求半月送戒是这个道理啊。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其实他除了在外向有这个差别，还有呢在这个送戒的仪轨上面在家人是不需要做的嘛，其余的话其实他都需要按照别解脱戒的要求去同等去手持啊，并没有说好像啊学了密宗呢更加的容易更加的宽泛，这种讲法呢很不合理的，必须按照佛陀所说的去做啊，否则呢若无特殊的必要而舍别解脱戒则会失毁誓言，就是你要是随随便便的没有特殊的必要性就舍去了别解脱戒的话，其实你密宗的三昧也戒的誓言也同样会失毁，根本是保留不住的。所以虚中云啊，破誓瑜伽者多出行为多出行为缘，就是那些破了誓言的瑜伽者其实就是他们在修道过程当中啊，他的修道过程当中这个就是行就指的修行嘛，多出行的行意思就是修行的过程当中他会出现很多的违缘呢，出现很多修行中的违缘特别的麻烦，所以我们不能随便的这个违背誓言，然后呢对于别解脱戒的话也是要好好守的。那密集虚中云，外护声闻行，内喜密诚意，就是在真正的一个密宗修行人啊，他在外向上面他必须呢要去守护声闻的这个行为，声闻的行为它显现上就是很如法很寂静就是要舍离五欲，对吧，就对出家人的要求上面都是这样讲的，所以他外向上面他也需要去手持呢声闻尘的这种行为，他要寂静调柔，然后但他的内相续当中的话他会呢手持他心相续极其欢喜的这个密宗的这种意义，因为密宗的见解特别高，密宗的见解特别高，哪怕是一个证悟境界很高的修行人，他在外在上面呢都需要很小心的去手持别解脱戒的，像咱们的仁波切和呢法王如意宝就是这种特色。法王如意宝呢其实早就已经证悟了无上大圆满，已经是属于一个真正的这个具象的一位大善知识大成就者，但是他平时呢在取舍因果上面特别的谨慎小心，从来没有说随随便便因为一点点他觉得这个不要紧那个无所谓，从来没有在行为上面是很谨小慎微的这是我们的就是属于说一直上师嘛，那么上师如何做弟子应该如何做，上师是这样以言传身教的方式呢给我们表示这个法的那种真实的内涵，那我们做弟子的就应该呢随顺上师的这种指示，或者他的这样的一种教授的话自己也应该如法如理如法的去行持，不要找很多那种高深的一些语言的话来掩盖自己一些缺失的行为，这个就已经没意思了哈。那悟净莲师也曾说过，外表应当实践金不移，细致取舍因果有必要，就是莲花生大师也是这样讲的，在我们修行人的这个外向上面呢应该要去实践呢金部就指的小乘的意思就是我们说的声闻尘的这些别解脱戒的这种威仪，而呢细致的去取舍因果是绝对有必要的，即便是你在修持甚深的法高深的法，但同时呢你在行为上面取舍业果是非常有必要的，是这样讲的。声乐虚中云，不具见之行，不具行之见，此二密宗魔堕入无间狱。这段的这个道理的话，这个不具见之行就是说你没有见解摄持，没有任何的这种究竟的见解去摄持，但是外在的行为上面呢却敢去行持那一种就是什么都敢做，杀盗淫妄啊，贪嗔痴什么都敢行持的，这样的这种人就如同像疯子呢我们以前呢经教里面定界宝顿论麦克仁波切就把这种人呵责为是疯子。那么不具行之见的话就是什么呢，你的见解呢是已经呢是达到一种比如说是密宗的见解就是证悟已经见解上已，比如说你已经证悟了那种自他平等法界平等这种大平等性，但是你的行为上面呢却还是去行持我要去这个取舍净和不净的这些分别，这个也属于是一种渐修脱离，但是后面的这种情况就属于是很高的那种境界了，就见解已经正达那种 平等性的大平等性的见解。按理说呢，如果你相续中真的证悟了这样的大平等性，你在行为的取舍上面呢，就全部都是平等的，就是净与不净是平等的，显略好坏也是平等的，你的行为就应该相应去行持。这是我们平时讲的有一些特殊的吉利根的一些大修行者呢，他会形成一种不可思议的一些进行行为。但是这个时候呢，如果他的见解已经完全正达到平等的状态的时候，他还去行持净与不净的取舍，这也属于是一种见修脱离，这种的话是对自己的修行有障碍的，那这就都属于修持密法的魔障。但是呢，后面的这一种离咱们还很远啊，我们现在呢见解上面正达不了那个大平等性的话，所以行为上必定需要有取舍，就是你的见解还是这个善和恶其实是没办法化成等号的，因为善呢是可以让我们脱离轮回的顺缘，恶呢是让我们流转轮回的顺缘，所以这两个在名言的缘起法则上面它是不平等，它是有区别的，它的作用不相同。那我们现在的话还没有达到那种等经无二的见解的时候，你的行为上面就应该要有取善舍恶的这种行为，这才是见行相一致，这个才叫做见行相一致，这个道理啊，今天这你应该是讲的比较清楚的。那聊着这点之后，后面说作为初学者，地道功德的长进必须依靠取舍因果啊。那我们现在都属于是初学者嘛，我们如果要想让自己的地道功德得到一种增进的话，你就要好好的取舍因果，因此一定要细致取舍因果。那在这一段的话，上生波切不是就讲了那个，今天这里有一个很好的那个公案，就是建空法师的这个公案，但是因为时间关系呢，我就不重复了。上生波切这边讲的还是挺细的，讲记里面的那个公案也是啊，就是应该是这个公案呢描述的很完整啊。大家看到这个公案之后，会感觉到这个人的发愿还是很重要的，对吧？人的发愿还是很重要的。有的时候修行人呢，修行人是有功德的，所以是因为他有这种积累的那种善根功德的缘故，所以他心里面有什么愿望，有什么意乐的话，他的功德力在那儿嘛，就他就容易成就。就你有什么愿望，就他就容易实现。所以我们要是发愿发不好，你像那里面他说我如果这生不证悟的话，我来世就要做大将军。佛前一句开玩笑的话，开玩笑的话也是他那个他的因缘就成熟了嘛，也有这样。所以我们平时一定要发好愿真的是一定要发好愿，然后要这个就是发一些呢生生世世修行，生生世世不离上师生生世世能够利益众生的这种殊胜的殊胜的愿望，然后希望自己的这种修行功德呢都成熟在解脱道上面，而不是成熟在世间的一些有漏的五欲上面，这个还是很重要的。那善根就好不容易培集的成熟在五欲上，你确实会感觉到你的生活这个很就是世间的这种欲妙享受上面是非常有福报的呀，是很顺利的呀，就是这样的一个感受嘛。因为它成熟到那里去，就会给你带来这一层面上的幸福和快乐，但是跟解脱不挂钩啊，终归还是挺可惜的，对吧？咱们在座道友都不想在轮回中待，我们都想解脱，都想往生到极乐世界，那么我们的善根就要往那个方向回向的话，别看现在你感觉不出来，因为现在你没到临命终时的时候呢，那你到了临命终时的话，你曾经回向的这种善根的力量在那个时候它就会成熟，就会起作用这是我们的目的。所以要这个会回向，不要乱回向，这个还是很重要的。然后自己的意乐的话要控制好，这是呢这一方面，我这个就不广讲了。但是那个公案还是挺有很多点的话，看了之后也很感触的，也确实很感触的。生生世世的修行呢，也因为没有那个宿命通的缘故嘛，所以也不知道自己一生一世生生世世的这个修行怎么走过来的。但是从目前我觉得咱们大家在座的道友的话，能够直遇到这么一位殊胜的善知识， 能够治愈到这样殊胜的这个净土法门，啊，应该是前世还是修得不错嘛，才会有今世这样的顺缘的果。那紧接着今世的这个果呢，又作为今世的因，导致于我们来世的果呢，就是解脱。啊，来世的果就是解脱，还是珍惜这种因缘呢？现在的因缘是很殊胜啊，但还是需要精进的哦，啊，就需要自己要创造，就是两种已经有了，要创造阳光水土，平时要精进的文思修行啊，啊，精进的这个在净土上面来圆取呢，啊，那么就能够达到后面啊，直接得到解脱的这种果报了。那下面我们来看说，即使是自己已经不会被因果之过患所染，但在没有特殊必要的情况下，于他人面前也应当如理取舍。我们要认真思维这些道理。这段讲的是最究竟的一个最高的境界了，就是说有一些修行人啊，他真正的已经超越，就是修行的状态就完全证悟了，证悟了就已经是超凡入圣，他都是圣者了，他的修行状态已经超越了因果的那个就是能够所染污的这样的一个范围，意思就是他超越因果规律了，他可以就相当于是那个就是超出了因果的这种业因产生这个果法的那个束缚，他全部断尽了嘛，全部超越了因果的状态。这一点的话跟大家稍微多说一句啊，小乘的阿罗汉在他这个就是还没有处于无余涅槃之前呢，在他这个比如说他这一生呢通过修行成就了阿罗汉果，那我们在咸鱼经百余经里面不是看到好多小驼背阿罗汉呐、啊，还有目犍连尊者不是被外道这个打得很厉害之后的话，心里面也算着就是被外道殴打而死嘛，他的肉身就彻底坏掉了，然后他也升起了厌离心嘛，就觉得轮回确实无有实意而实现涅槃的嘛，像这些的话就是他已经是阿罗汉了，那么他的业他还要感召，这就属于是虽然证悟了无我空性的就是人无我的这个空性，但他业果的这种因果规律的那个业报他还没有超越，还没有超越。那么这里所讲到说有些修行人他已经修行到那种不被业果的过患所染的状态，这就属于大乘的果，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才有这种力量。那么大乘的初果就是一地菩萨以上哦，达到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但是在没有特殊必要的情况下，在他人面前也会如理取舍，就是你还是应该如理取舍，就像佛陀在世的时候一样。佛陀在世的时候呢，给弟子众实现了这个头疼三天呢、啊，生病啊，被别人诽谤啊，这个我们平时经常经教里面说的很熟悉的这个金枪马麦，金枪马麦就是佛陀不是这个就是有一根那个脚会被那个被一个很尖利的那个刺穿嘛，啊，刺穿的话使得这个佛陀的这个脚都流血啊，就是那个因缘。还有呢就是又好像当时印度是在多长时间闹饥荒，所以佛陀呢就吃了3个月的马麦，就是这些的话，那从我们的分别心角度来讲说，哎呀，佛陀业障好像还没有清净哦，然后的话连佛陀如果说是有这个吃马麦的现象的话，可能还是往昔的布施的这个福报不够哦，这些的话其实就是不能够这样理解，这是纯粹就是佛陀已经断证功德圆满，他相续中所有的业都已经清干净了，就完全已经得到清净了，那么他的这种表现呢就是属于是一种给弟子们的示现，就是示现因果珍惜不虚，就是这句话的意思，没有特殊必要的情况下，在他人面前还是应该要如理取舍，还是应该要示现的因果珍惜不虚的这样的一个道理，我们要好好思维这些。那对于那些有些呢动不动就跟人家去告诫说啊，没有因果啊，因果不存在，不要执着，这种说法的话，肯定是有问题的。从他的这个必要性的角度来讲，他这种讲法都容易让众生引申那种，就是其他的人听到之后容易引申见解的偏执嘛，就变成一种呢，就是他还没有完全理解的情况下，他就开始去不取舍因果，你给别人也会导致成这样一个后果，那就说明他根本就没有引导众生的能力， 没有引导众生的能力，那也可以反推出来他相续当中到底有没有修行的功德，那就很难说，很难说了，那就很难说。所以这个其实的话，看看周围的这种情况，我们其实很好鉴别的，那就不会迷惑。碰到这种类似的情况，你稍微看看他的状态的话，你大概心里就会有数了，到底是真的假的，其实心里还是很清楚的。那后面有一个例子啊，说从前一位上师宣说了吃肉的诸多过患之后，弟子就再没有再供养他肉食啊。弟子倒是挺如法了，听到上师讲了这个吃肉过患之后，就不敢再给上师供养那个肉食了。结果呢，上师说拿肉来，弟子说您已经宣讲了食肉有如此多的过患，现在还要享用吗？上师说那只是说法而已，实际上怎么能完全做到呢？快拿肉来吧。如果只是口头上能说会道，而对因果不屑一顾，其实这位表现出来这位上师的这个，他其实就是口头上会说，但是呢其实相续当中对因果是不屑一顾的，该吃还要吃，对吧？他说了肉有那么多过患，他自己还吃，那就是对因果不屑一顾嘛，那么就与罪者公案中的上师是一样的。此外，往昔死相比丘于聚集沙弥升起恶见说，升起恶见说，这个公案的话，可能这个名字啊，这个名字翻译过来，不知道在经章里面的话是哪一个，是哪一段公案，好像是没有细讲，不要紧啊，他大概的意思清楚就好。就是说他们是说什么呢，佛陀不是给出家人之戒吗？这个在家人的话不存在这些问题，你们不要乱纠结啊。有时候道友们很喜欢一看到出家人说啊，过午不食啊，这个不触火不砍树，那师父我触火怎么办呢？我砍树怎么，有没有罪业呢？没有啊，没有，这是出家戒里面他就属于是违犯了呢，出家人违犯，而且他沙弥都没有这些，没有这条戒，没有那个不触火和不砍树这两条戒，他过午不食是要求的，但是后面的两条呢都没有的，所以这个他如果砍树的话是不会犯佛之罪的啊，所以大家不要乱套哦。那就是这里说不守持这个过午不食啊，不触火不砍树等戒律，有谁堕地狱了呢？你看他们对这种对佛陀的知戒呢就也是不屑一顾。制定这些戒律有什么必要呢？真不知道这个佛陀在说什么，这个好造业啊。这种轻悔心啊，我们今天讲的是74课，等到学到77课学的是那个忏悔那个14根本戒的这方面的那一段的内容的时候，就有一个是第三条重罪，就讲到的是轻悔如来教法。如来的教法可以把它这个涵括在那个经律论三个当中嘛，都属于这个。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对于佛陀的律藏，佛陀的律藏制的戒律的这个律藏，升起轻慢心，升起轻悔心，觉得无所谓，说砍个树有什么要紧呢？树又不是人，对吧？我又没有杀生，然后树砍断了这个又怎么样呢？说的不要紧，就是那个，这就属于是轻悔如来教法的那个，属于是第三大重罪，其实是很严厉的。等到讲到那一部分的话，上师还会讲一个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叶罗树龙王的那个公案，他就是因为轻悔如来所知的这个戒律，就属于知分戒那个相续中呢升起一种就这样不以为然的不屑一顾的这种诋毁心，而呢感召了很严重的果报，是这样子的。其实这种呢比较造业呢，也有如此呢胡说八道者。我们应该要这样想啊，作为呢一切智智的佛陀，最细微的因果他都是能了知的，所以他给出家人制的这些戒就是过午不食也是出家戒啊，在家人之没有这一条，除非你们那一天守八关斋戒是有的，其余的话没有这条戒，所以说你们不用在这上面。那你们守过午不食呢，就是养生喽，然后对减肥也比较好，然后对身体也比较好，只能这么说。戒律的功德呢是不存在的，这如果是守八关斋戒，他就有守戒的功德，那守过午不食这一条功德会很大，这一点应该要分清哈。那这个还有这什么不触火和不砍树，不触火不砍树的话，在出家人的只有在比丘戒当中才有嘛，就是具足戒里面有，具足戒当中有啊，包括尼众 剧组界里面有的话，它属于知分界，就是不属于重罪，不属于重罪。但是我们这种心态啊，知这个界有什么必要呢？啊，不知道他在讲什么，谁看到说啊，砍了树就能堕地狱了呢？就是这种想法就属于是轻毁性。这个他的罪过严重，不是在于呢他本身违犯了那个不砍树这一条知分界，其实违犯这一条界的本身罪过都没那么严重，但是他轻毁佛陀的这种智戒的内涵，使得他的罪过非常严重。那作为我们出家人应该怎么去对待呢？比如说，如果说你真的做不到不出火，你像我们现在在学院这个环境里面要自己做饭，是不是就没办法做到这一条，对吧？那你没办法做到这一条，我应该要自身惭愧啊，自身惭愧，而不是觉得无所谓，是这个意思。那它是这样的一种意思，我就举个例子啊，举个例子，你们自己呢就明白它里面的思路就好了。那我们应该是什么呢？对于佛陀所制的戒呢，应该认认真真的守，能守得到是最好的。如果有守不到的，那应该要自我惭愧，是我不好啊，是我的根性不好，我自己呢就是没有办法呢能够把佛陀所制的这几百条戒律啊都手持清净啊，这是我的过失。而不能够反过来说，哎呀，佛陀制这个有什么必要吗？佛陀制那个有什么必要吗？好麻烦哦，这种想法的话是很不合理的。那如果呢自己实在做不到，还是沉默不语为佳，否则将断绝善根，危险性极大啊！就是我们应该啊，不要妄加评判啊，不要妄加评论，不能因为自己做不到就说这个不对，这个不好，这种讲法是很麻烦的。应该要诚信啊，佛语的真实性啊，诚信呢，佛陀是真正的量士夫，要诚信呢，就是我们是源于呢这个佛陀的引导，一定呢能够走向光明的解脱啊。所以对佛陀所知的戒也好，所讲的经教的这些啊解脱道的教言也好呢，都要尽量的啊，就是认认真真的去一教奉行啊，这才是一个合理的态度，是这样的。好，今天这个辅导就到这里啊，下面我们先把今天文思的善根以及31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善根全部随喜而不皆回向，愿自他一切众生在临命终时都能自在的没有障碍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